这是一本值得所有企业家、实业家，特别是金融界人士阅读的一本书，当然，更是所有佛教的佛教徒应读的一本好书。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佛音大家唱的听众朋友您好，我是蓝天。接下来呢，我给您介绍的是当和尚遇到钻石的第三章《金刚经》的缘起。朋友们，我们即将展开一段重要的旅程，进入一个完全崭新的领域。我们将探讨一些前所未闻的方法来管理你的事业和生活。我想在开始说明之前，对这份智能起源的时间和地点，我们有些初步的了解。从经典本身开始，让我们先从《金刚经》这部经典本身开始。时间发生在2000多年以前，地点在古老的印度。有一位富有的悉达多王子，掠服了全国人民的心。他在奢华富裕的宫廷中长大，但是在目睹人民受苦，了解任何人迟早都会失去他们所爱的亲人与一切所拥有的必然性之后，他毅然地抛弃了奢华的生活，独自开始寻找众生受苦的原因以及解决的方法。他找到了受苦的根本原因，并开始教导人们离苦得乐的方法。许多人离家跟随他，出家称为比丘，愿意从此过着朴素的生活，不再拘于身外之物，思考也因少了事物的烦恼而变得清澈了。多年以后，有位弟子记述《金刚经》首次宣讲的缘由，他称呼佛陀为世尊。如是我闻，一时佛在舍卫国指树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250人聚。如是我闻一时是经文常用的起始句，因为多数经典都是佛陀灭度之后许久才做集解。当时的人们善于当场祭诵师父所做的开示。一时这两个字含义丰富，首先它指的是古印度的朴素人们所拥有的高度智能，他们能够在听闻佛法的同时寄诵并且了解其深意。其次，他也指出《金刚经》的说法只有一次的事实，说明经中所蕴含的万物运行法则是世上稀有而珍贵的智慧。丘尼喇嘛解说经文时也对经典的缘由做了说明，《金刚经》的起头字句有其深意。佛陀当时正准备做开示，听经的群众是一群类似于基督门徒，决心要离家全心学道。然而之所以有此机缘亲闻佛陀法音，都靠这些有权有势的护法挺身护持。
外表上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内地里他却是一位取得藏传佛教最高学位的格西。他又如何将欠债5000万美元的小公司经营成年收入1亿美元的大公司？关注主持人蓝天带来的有声书《当和尚遇到钻石》。
优雅王子的智能。古印度的君主制度是该区域政治经济生活的主要推动力量，说他们是现代西方社会的翻版一点儿也不为过。今天当我们一谈佛陀和佛教思想时，浮上心头的印象往往是一个相貌奇特，头上长着肉髻，脸上挂着微笑，挺着一个大肚皮的东方人。其实我们心里想到的应该是一个挺拔而优雅的王子，从其智能、自信与慈悲中发出言语，让人们得以在生命中受用，在生命中从此有了意义。对于跟随他的弟子，也不要认为他们只是坐在地上盘着腿念着经的光头托钵僧。在古代，有些法师也许还是皇室成员，个个有着治理国家与管理经济的才干呢。佛教一向教导每个人都可以在适当的时机出家成为僧侣，因为出离世间才能够学习如何服务众生。然而我们必须服务众生，而为了服务众生，我们也必须置身于滚滚红尘之中。在我任职于安鼎国际钻石公司期间，几个顶尖的商界人士显露出非凡深刻的内在精神生活，令我深受感动。特别是来自于印度的交易商迪鲁沙，如果你在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初见沙先生步下飞机时，你对他的第一印象可能是一个身材矮小、面色黝黑的男人，戴着眼镜，头发稀疏，脸上挂着腼腆的笑容。他穿过拥挤的人群，领取一只破旧的小行李箱之后，搭乘出租车前往曼哈顿的一家普通旅馆。他吃几片妻子亲自为他烘焙、深情地安置于袋中的面包，作为他的晚餐。沙先生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钻石采购商之一，每天为安鼎国际钻石公司收购数千颗钻石，而他也是我见过心灵最深邃的一个人之一。数年来，他悄悄地向我透露了他丰富的内心世界。